迎光临招运酒馆木林列卷，我是招招，
我是走运，
我是老派。
今天咱们要讲这位啊，可比较冷门，甘宝。
甘宝啊，其实是东晋时期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了。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搜神记》，其中呢记录了400余则奇闻异事、神仙方术、物怪灵异等故事。所以甘宝啊，给人的第一印象不像文学家，更不像史学家，而是呢像一位不太正经的江湖人。但其实他不仅是一位正经的史学家，还曾在东晋领修过国史。甘宝编撰的史书文字简约，记事审慎，评论得当，被誉为良史。不过啊，历史自有他鬼使神差的安排，甘宝写的史书禁忌在千年间慢慢散佚，但他的搜神记却作为治怪鬼神之书的翘楚，流传了一代又一代，至今仍为世人所喜闻。甘宝流传下来的生平记载不多，但是呢，咱们可以从中了解到甘宝一生的大致情况。晋书中的《甘宝传》是现存记载甘宝生平最详细的传记，其传云：甘宝字令生，新蔡人也，祖统吴奋武将军、都亭侯，父营丹阳城。说的呀，甘宝祖籍是新蔡，就是今天河南啊。他的祖父和父亲呢，都在东吴做官儿。所以甘宝虽祖籍在河南，但从祖辈儿开始呀，全家便迁居到浙江海盐，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生活了。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气招为左助作郎。甘宝年少勤奋好学，广览典籍，所以在西晋末年，甘宝凭借才学被举荐为左助作郎，步入仕途。来个前重眼啊，这左助作郎在西晋或东晋是个什么水平的官职呢？当时助作郎仅定一人，左助作郎呢定员8人。助作郎是著作部门的最高长官，左助作郎呀就是这大著作的副手了，负责搜集朝野史料、大臣言行、地方旧事、校对档案等等。大家从这定员的数量能够看出来，左助作郎全国就选这8个人，这般清显之官都为这个高门贵族子弟所把持，普通官宦人家的子弟啊是很难上任的。而咱们从记载中看呢，甘宝的家族并不显赫，他的祖父是东吴将军，封都亭侯，是属于一个中等的武将。父亲甘莹呢，在东吴啊仅仅任丹阳城，相当于只是一个县令的副手而已，只能算是个地方的中层小官啦。因此在以家族门第选官的两晋时期，甘宝这等普通家庭能够担任这左助作郎是万般不易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测，甘宝在年轻时啊应是位才华出众的青年，有幸呢又得到了高门大族的推荐，才能有机会胜任这全国仅8个名额的左助作郎。接着说，晋书中的甘宝传还记载到，凭杜涛有功，赐爵关内侯。说的是西晋末年，当时巴蜀战乱，数万的蜀地流民逃难到荆襄二州。永嘉5年，这襄州刺史打算尽数诛杀境内流民，流民在恐惧之下就推举这杜涛为首领，开始造反了。杜涛接连攻占长沙、零陵等地，导致荆襄一带大乱。司马睿派人率军围剿这叛军，甘宝就被征召随军参与平叛军务。叛乱彻底平息后，甘宝就被赐封为关内侯。中兴草创一辈史官，敕甘宝实领国史。东晋王朝刚刚建立之时，甘宝呢就被任命主持修撰国史。这国史啊，就是咱们开头所说的已经亡佚的晋纪。以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史安太守。后来啊，因为甘宝家境贫寒，他请求外调任山阴县令，之后又升任史安太守。聊到这儿啊，大家可能有个疑问啊，就说这甘宝在首都当史官不好吗？这地方公务员就比部委的公务员挣得多吗？ 在近代呀，首都的官员只有固定的俸米和绢布，是不分配公田的，全家的吃穿用度呀就仅靠这死工资。当时甘宝家族中落，家里呢没有足够的田产地产接济，仅靠这点俸禄，家人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而当时的地方公务员呢是有专属公田，这田租田产全部归官员个人，不缴国库。而且啊，还有地方补贴，这各郡县呢根据本地的特产会供给给官员柴肉鱼布等生活物资，不用自家花钱呀买这生活用品。所以在东晋时期也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就是家贫的文士呢可以主动申请外放到地方郡县工作，靠地方配田地方供给补贴家用。
离群众越近的地方越好搜刮
啊，对，
它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这个、
对，
你在地方的话肯定就是这样嘛。你想他当时领修国史其实是很被器重的吧，可以说是当时这个文人还是有不少人都是主动，哎，我要去地方当官。
我觉得人在什么朝代都挺务实的，只是那个朝代政治太过于
紧张。
对，太过于紧张了。在朝堂上如果我走正路，走咱们想的像的那种光明大道没有出路的话，那还不如挣点米儿呢，是吧？
而且我感觉像他这种偏向于修史方向的这种人才，他其实在哪里都能著述嘛。
所以说为什么当时的文人贤士让我们现在后人传颂的都是在晋朝的时候我不去当官，而不是说我反对压迫呀，我去抗争啊，为老百姓说什么话，我不当官在那个世道里不同流合污就已经是清流了。
哦，还真是在魏晋时期是这样的。
采菊东篱下。
接着说啊，晋书甘宝传中还记载到，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兼散骑常侍。这常侍啊在近代是位列三品的，可见这甘宝的仕途呀还是非常顺畅的。著晋纪，自宣帝弃于闵帝53年，凡20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贤称良史。甘宝撰写这晋纪全书共20卷，文字简约，叙事直白，委婉得体，被称赞为啊一部优秀的史书。甘宝的生年不详，所以啊他的寿命咱们无从得知，但他一生出仕为官，势力横跨西晋东晋两朝长达近30年。他的著述颇丰，除晋纪搜神传外，他还著有春秋左氏韩传义15卷，周易注10卷，百志诗9卷，周官礼注12卷等等。但以上著书啊均无完整古本流传啦，仅周易注啊有后人辑录的些许残句。所以甘宝估计啊自己也没想到，这一生的史学文学作品1000多年后仅有搜神记流传下来。但说这搜神记流传至今啊，但其实金本呢也是明朝时期由后人重新辑录而成的。只不过经后世学者校对研究，就说这现存搜神记中的绝大多数内容啊虽然偶有误辑，但全书70-80%确实来自于甘宝原文。现存搜神记共20卷，为后人从历代典籍中标注了甘宝搜神记的文字中摘取整理成书，包含460余则故事。这故事大致包含三类，一类呢是鬼神故事，还有人间的奇妙故事，以及处于这两种题材中间状态的卜筮、预言等灵验故事。来个问题啊，咱们刚才呢也聊了一下甘宝一生的大致情况，虽然记载比较笼统，咱们无从得知他在任上的具体情况，但大致应该能够感觉到他应该是一个正经的，哎，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朝廷官员。那你俩可以猜一猜，就说这甘宝为何会撰写看起来不太正经的搜神记呢？毕竟从他这么多的著作当中啊，光看名字也唯有这搜神记和其他书格格不入了。那他为什么会撰写这样一本风格如此不同的书呢？
他是不是埋了一些暗线或者影射放在里面？
这问题的答案啊，咱们要分两部分来说啊。甘宝作为一代史学家，为何要写搜神记呢？ 这缘由之一呢，是与其父弼和兄长的死而复生有关。甘宝在青年时啊，其实是主张世间无鬼的。他不屑魏晋的玄学之风，还写过一篇《无鬼论》，来辩驳鬼神虚妄。但这部《无鬼论》啊，全篇王逸，咱们如今只是从古籍记载中得知到甘宝写过这样一篇文字。后来啊，甘宝亲历了两件事儿，让他彻底转变了鬼神虚妄的思想。一件呢，是甘宝父亲生前已经殉葬的婢女死而复活了。甘宝的父亲生前有一位十分宠爱的婢女，甘宝母亲心生嫉妒，于是在父亲去世时就把这名婢女推入了墓穴殉葬。当时啊，甘宝年纪还小，十多年后当甘宝母亲去世时，要打开父亲的墓穴合葬，谁想到这打开墓穴后，甘宝竟然看见父亲那婢女趴在棺材上，相貌和活人一样。大家把婢女带回家后，这位婢女苏醒过来，后来呀，这女子还改嫁了他人，生下了孩子。再后来，甘宝又经历了兄长的死而复生，兄长病重，已然断了气息，但遗体放了好几天竟还没有变冷，几天后兄长竟然也苏醒过来。在经历了这两件事之后，甘宝就破防了，他推翻了年少时的认知，开始笃信鬼神。
觉得他写的那个无鬼论能被后人记载下来，可能也是因为大家比较喜闻乐见这种打脸的情节。没有想到后面变成了志怪小说的大师，是吧？
对，
所有相信灵异或者是相信灵魂存在的人，可能最喜闻乐见的就是看着自己身边不信的朋友有朝一日
还真是
胆战心惊的过来跟你说我遇到一个事儿。
喜闻乐见吗？
哎，来个中谣啊。甘宝嘛，咱刚才说他是生活成长在南方地区的。两晋时期呢，南方的文化主要分为两个地域，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而这两大文化区的共同之处呀，就都是盛行巫鬼之风。甘宝在这样的地域文化环境中长大，竟然没有受到巫文化的耳濡目染，而年轻时还写下了《无鬼论》。甘宝也许骨子里啊，真的是个当史官的料啊，感觉他呢不是一个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那即便是他有如此的亲身经历，让他相信世间真的有神鬼存在，那相信就相信呗，何必要花尽心思编写这样一本志怪鬼神的书籍呢？甘宝啊自己写道，他撰写《搜神记》的初衷是为了明神道之不污，就是为了证明啊这鬼神的真实性。在甘宝看来，自己写《搜神记》并不是为了汇编世间怪谈，而是在写一本实录。甘宝既然相信鬼神存在人间，那在甘宝眼中，鬼神之事与人间之事便都是历史了。
所以他家里那两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出了复活甲？怎么还能复活呢？
我觉得他兄长可能只是晕厥，然后呢突然又活过来了，
休克是吧？
对，
当时医疗水平也不行。
但我觉得他父亲那婢女这真不好说，
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医疗知识还不丰富，然后导致甘宝本人可能真的是遇见了一些就是像起死回生这样的事情，就他认为是起死回生啊。当然他婢女那个，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后人添上去的那样子？
因为他那棺材应该你要是推进去的话他都给钉上，那玩意儿再浇上土他没有空气呀，他怎么活下来的？
说不好，毕竟到现在也1600-700年了嘛。甘宝耗费了多长时间才编写完成这本《搜神记》呢？后世学者认为，《搜神记》不是一时编著而成的，应是甘宝从领修国史开始，也就是他奉命编写禁忌开始，就搜集资料随时而记，历时20余年积久成编。
搜嘛，搜什么？你得搜啊。
对，在《搜神记》的序中，甘宝本人说明了书中内容的来源，一是成于前载，二是采访进士之事。虽成于前载，但甘宝并不是完全的照搬照抄，他也会增加一些细节描写。除了摘取之前古籍中的神鬼志怪之事，这书中内容还有甘宝采访到的别人的经历和传说，也有少量呀是甘宝自己的见闻。 等于说呢，甘宝花了很长的时间默默地坚持搜集资料见闻，历经20余年才编成这搜神记。后来啊，就有人调侃说这甘宝啊，在奉诏修国史的过程当中肯定摸鱼来着，趁机呢就也搜集了一些神异鬼怪之事，这一边上班边写正史，一边摸鱼啊编辑这搜神记。
怎么点我感觉
没想到这造化弄人，这摸鱼的成果到千古流芳了，这正经上班的著作呀早就不知所踪了。所以我就觉得呀，大家不用太在意工作中的失误啊，这几百几千年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但是呢你摸鱼练习的字帖，哎，有可能在几百年后的跳槽市场还能见着啊。
派式字帖，
对，派就上班就写字是吧，
天天写字。
说回来啊，搜神记的内容，那些神话故事、历史传说、物怪、灵异、鬼魂、妖魅，既然不是从古籍中抄录，就是甘宝本人亲听亲访的，那就说明当时的社会时代本就有着浓厚的玄学风气啊。换句话说，搜神记的成书，光凭甘宝有一颗明神道之不污的心是不行的，时代也推就了搜神记的诞生。
越是混乱紧张的时代，这种神鬼之事会是越风行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漫长的分裂动荡时期，战争爆发的频率之高，让人的生命如同草芥，有志者不仅志不得身，就连生命都无法保障。文人们呢，本该在政治或文学舞台上大展身手，但这心中的幻灭感啊，远比灵感来得更强烈。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生死的意识都达到了最高潮，全民上下都在积极寻找逃脱死亡的出路。所以魏晋时期的人们常常幻想，是否有一个不同于如今乱世的美好的世界存在呢？那当然有啦。这个美好世界的寄托之一就是仙界。魏晋时有许多修道之人，他们幻想能通过修行得道成仙，进而逃脱现实中死的缚束。但事实呀，人人又都看得见，千百年来能够逃出现实悲剧进入仙界的又有几人呢？
说白了，大家实在没招了，就把这些希望都寄托于神鬼之事上了，因为也没什么可努力的了，努力也看不到未来。
反正当时有人说你吃点仙丹仙药这那的能成仙，大家就试试，但其实也并不知道未来结果会怎么样。
人活一个奔头嘛。
对，所以啊，人们又开始变得务实。如果这成仙是一种奢望，那咱们就幻想一下普通人死后的世界吧。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死后人变成了鬼魂，那又是什么样呢？活着的人啊，并不知道鬼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死后的未知世界是怎样的，由此人们又诞生了许多幻想。比如我们怎么定义鬼呢？赋予鬼什么样的特征，什么样的能力呢？从搜神记中的故事来看呀，当时的人似乎希望这鬼是善良的，是拥有凡人感情的。比如搜神记有一篇叫杨度遇鬼，写着杨度啊夜行赶路，遇到一个善弹琵琶的鬼。这鬼呢，先是装成想要搭车的少年，后啊又变化成老者，两次和这杨度相遇都突然吐舌薄目，故意吓唬他。这故事读起来呀，咱们并不觉得这鬼有多可怕，反而觉得这鬼呀像会捉弄人的孩子一样是顽皮的。搜神记中还有些鬼呀并不邪恶，反而保留了人间的真情。比如有一篇叫做紫玉，吴王夫差的小女儿紫玉与少年韩仲相爱，韩仲要去齐鲁游学，临走时便嘱托父母要向吴王提亲，谁知吴王看不上韩仲，断然回绝，导致子玉郁结悲愤而死。三年后韩仲归来，询问父母才知子玉早已亡故，他悲痛痛哭，备好祭品前往子玉墓前祭拜，却看到子玉的魂魄从坟中走出，还邀请韩仲同入墓穴。二人在墓中相守三日三夜，在临别时子玉就拿出一颗明珠赠与韩仲，并嘱托呀，
多多保重，若见到父王
请替我致意。
于是韩忠入宫拜见吴王，如实诉说与子玉相遇之事。不料吴王夫差大怒，
我女儿早已身死，你休要编造鬼话玷污亡魂，定是你盗墓偷珠，假借鬼神说辞。
吴王当即下令捉拿韩仲。后来子玉再次从墓中出来，到父王面前说明前因后果，为韩仲洗清冤屈。熟不熟悉？
熟悉
啊。这就是咱们之前呀讲汤显祖牡丹亭杜丽娘为情而死，而后死而复生，这原型便出自搜神记当中的子玉一篇。总之，道教、宗教、玄学、神鬼之说在此时期广泛传播，为搜神记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来。讲至此呢，其实还没有讲到啊最令我着迷的地方。我这期呢选择甘宝这个人物，是因为甘宝被称为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嘛。咱们陆陆续续呢也聊过蒲松龄、袁枚、冯梦龙，都写过志怪神鬼之类的书籍，
还有纪晓岚
啊，对对对，那个《阅微草堂笔记》。那我就想呀，我就这个探索一下志怪小说的根源在哪儿呢？我就搜到了甘宝这个人。但是在了解过后啊，最令我惊喜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搜神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居然不是以小说的身份存于时间的，而是被分到了史类，就历史的史啊，史学、史书这个类别。这也就再次回答了咱们开篇的问题：甘宝一位史学家，为何会撰写看起来和他风格格格不入的《搜神记》呢？那是因为《搜神记》原本就是史书呀，甘宝写的没毛病嘛，
专业对口。
虽然啊，在如今咱们看来，这《搜神记》就算你不说它是小说，那也绝不能是史书类别的。但现实情况是，《隋书经籍志》中确实将大量的六朝志怪小说都列入到史部杂传类，视其为史之余，就是历史之余的东西啊。是从唐代之后，《搜神记》等志怪作品才逐渐被归入小说类。不仅是从归类上，甚至唐代以前的史书大部分都含有志怪内容。咱们如今很难相信啊，但比如说像唐修的《晋书》、范晔的《后汉书》、司马彪的《续汉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还有大家熟悉的《左传》，都含有不少的志怪内容。比如《左传》中就记载呀，说昭公十九年龙斗于渊，西宫十年记载了太子申生死后化作鬼神复仇的故事。很明显啊，当时的人们确实是将鬼神、志怪等材料作为可信的历史采择到正史之中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历史太过久远了，时间维度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历史就变成传说了。我们从女娲补天那个时候开始夸父追日，是吧，这个世界开天辟地以来，那个时候的事情细节好像已经不重要了。
真的，我就是录节目之前还在跟派说，我说就是魏晋时代的人们距咱们如今都感觉不是同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咱们现在很难想象就是我们中国的人能是当时那个样子的。所以你确实是不好说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嗯，没准中间有一段就是重启，对吧？
啊，对，庆余年。
我们现在就是未来的人埋在现在的钥匙，在等待去开启一个大门。
其实我一直比较相信这些是真的，可能在那个时代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科学，就像现在科学之于咱们一样。
很多事情比如易经、推背图、卦阵、阴阳五行的道家的很多东西，你说这里边的道咱悟清楚了吗？就是没有悟清楚。但为什么当年的人就知道呢？
之前看有人说，假如说啊，又过了几千年，可能当时的人们已经完全不像咱们现在这样生活了。那会儿大家都用脑电波交流，是吧？也没有什么文字，也没有这些对话。几千年后人们出土了现在的什么自行车啊、电脑啊、什么话筒啊，大家就会说啊，神秘物体，哎，不知道几千年之前人们用它干嘛，可能就是会编出一些他们当时认为的事儿嘛。
宇宙的最终的真理一定是很简洁的，就可能几个字就能概括。
没准儿几千年之后看现在的量子力学也是一种神鬼之说。
对，
嗯。
那为什么后来人们逐渐的认为这类材料不真实不可信了呢？又是什么时候史书中不再有这些志怪灵异的记载呢？我们如今认为啊，有文字记载的内容才是真实的可信的。比如呢，要说昭家有牙骨兽，那大家肯定觉得这是志怪故事。但如果我们找到了牙骨兽在派出所的备案证明呢，这一张纸拿出来，大家就会相信确有其事。可这问题就是，春秋以前的历史压根儿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呀。春秋之前，夏商西周是没有纸的，当时的人们呢是在这竹简呀、木牍啊、帛书上做记录，这几种材料都极易朽烂，导致目前呢没有任何夏商西周的竹简呀、帛书出土。这商代呢倒是出土了一些甲骨、龟壳嘛，之前咱们讲父子的时候也说过，商代呀特别喜欢用龟壳占卜，啥事儿呢都要写在龟壳上算一算。啊，明儿个能不能出兵啊，我这王妃生男生女呀、啊、这牙疼头疼腹疾能否痊愈呀、啊、今儿能不能吃上大饼啊，这落枕啥时候能好啊。但这些呀都是一些零散的信息呀、啊、它不能形成完整连贯的历史叙事。秦统一之后呢，这秦始皇还下令焚烧了诸侯的史记，没有这秦皇宫保留这一套上古典籍。可后来呢，项羽攻入咸阳，一把大火全给烧了，导致春秋前的典籍呀、啊、几乎断绝。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春秋、战国、秦、汉，人们如何看待这春秋以前的历史呢？也找不着文字呀。所以后世的史官在记录前朝历史时，只能根据口传。据说那什么什么时候，商朝谁谁谁干了啥事儿，哎，就这样记录下来。可以说呀，在文字书写成熟以前，人类的历史就是以口传文本的形式存在的。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西藏有一个一直传颂到现在的一个长诗，叫做《格萨尔王》？这个长诗啊，就是有上百万行啊，讲述的就是西藏的格萨尔王是如何下凡，如何降魔救民，征战三界，还有藏区千年来的部落战争啊、神山信仰等等。这部史诗就是没有文字的，就是没有一本书流传下来啊，都是靠人们一代一代的口传呀、唱诵。如今呢，还能有人能够完整的唱诵《格萨尔王》，这呀就是最典型的口传历史。
这要搁游戏里叫吟游诗人这个职业
啊，对对对。包括呀，我们流传至今的很多上古典籍呀，其实也是后人在口传文献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在当时的史官看来，民间传闻是历史，志怪故事也是历史。那当文字系统成熟以后，口传历史的时代便结束了。所以逐渐的呀，大家才认为有文字技术的历史才是真实的。聊到这儿啊，再来个重眼儿。在上古时期，也就是原始社会，部落里的大祭司、大巫在主持迎神、驱灾等祭祀仪式的时候，旁边呢一般会伴有一位专门负责唱诵的人。你们猜猜这个人通常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啊？就是演奏乐舞呀、传唱部落的史诗呀、聆听上天的声音啊。你们觉得这个人他一般是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嗓门大。
他是不是身体不好，病弱
，INFP？
行，
其实大部分啊是由盲人担任的
哦，
因为人们认为啊，就是我们常人的肉眼是容易被世间世俗之物所迷惑，心神散乱，便看不见天道鬼神或阴阳预兆。而这盲人呢，没有视觉干扰，听觉、心神高度专一。能听见常人听不到的天地风声，也更容易进入沉静通神的精神状态。而且啊，他们记忆力极强，可以完整背诵千万字的部族史诗。
所以算命的先生都要戴个墨镜是吧？
假装自己非常通灵是吧？ 我们在知道口传啊，确实也是历史记述的方式之后，也就不难理解甘宝将鬼神志怪之事作为正史来记录了。说回甘宝的《搜神记》啊，《搜神记》它的这个编写格式啊，就是记录的这个方式，其实也有着浓重的纪史习惯。甘宝在《搜神记》序里写，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意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亦安敢谓无误失实者哉？就说呀，我这书里的故事呢，虽然都是从古书里扒下来的，从民间收集上来的，不过呀，不是我亲眼看见，所以肯定有失实的地方。这个开头呢，我就觉得特别妙啊，就能看出来甘宝作为史官，他是非常严谨的。
免责声明，请注意，本节目违背改编故事、
哦。咱们也是这样，
太专业，
太专业了。
案情事实请以官方报道为准。人家又没有什么监管体系，他又没有那么强的煽动性，他肯定是秉承着一个我还是注意一点，一个学者的姿态在写这个事儿的。
甘宝嘛，是史官嘛，正经朝廷纪史的，所以《搜神传》中的每一则故事他都尽量记录好这故事的来源、时间、地点、人物，比如某某某地某某人于某年某月某日见了某物，就像是啊写史记一样，如实记录这些志怪故事。先来几则短篇的故事啊，短的呢可以给大家念念原文，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甘宝是怎么以正规史书的体力来写故事的。有一篇叫做谢鸠食客。谢鸠常食客，以朱书符投井中，有一双鲤鱼跳出，即以命作快，一作皆得变。说谢鸠啊，有一次设宴，只见他拿朱砂画了一道符，扔进井里，随即便有一对鲤鱼从井中跃出，他就吩咐下人呀，把这鱼啊切了做鱼块，在座的所有宾客都一起食用了。还有一篇啊，叫做《中出替》，晋元康三年闰二月，殿前六中皆出替，五客乃止。前年贾后杀杨太后于金庸城，而贾后为恶不圈，故中出替，有伤之也。就说西晋元康三年闰二月，皇宫大殿前的六口大钟全都渗出眼泪，流了整整五刻钟才停下来。而前一年呢，贾皇后在金庸城害死杨太后，后来恶行不断，毫无悔意，所以这大钟落泪呀，是在为这世道和冤死的太后感到哀伤啊。再来几个长的啊，长的就不念原文了，咱直接白话文给大家讲讲。《搜神记》中有一篇叫做《葛玄识法术》。葛玄字孝仙，跟随左慈学习炼丹成仙的法术。有一次，葛玄与客人一同吃饭，席间呀，谈论到这变幻法术。客人说了，吃完饭还请先生演示一套法术助兴呀。葛玄说，何不现在就让你开开眼界。只见他把嘴里的饭喷出去，顷刻间米粒全部化作几百只马蜂，纷纷落在宾客身上，却不蜇伤人。过了许久，葛玄张开嘴，这蜂群又全部飞回到他口中，再一咀嚼又变回原本的米饭。据说呀，寒冬时节他竟还能拿出新鲜瓜果枣子招待客人，盛夏之时又能取来冰雪，那呀都是幻化的法术。凡设宴饮酒，不用下人递送酒杯，酒杯会自行飘到客人面前，若是杯中酒没喝完，酒杯呀就会停在原地不肯离开。你们相信这是真的吗？
我是觉得这葛玄还挺那个珍惜粮食的，喷出去的米饭还要收回，
不能浪费啊。
这酒不喝完也不能走，
美食最抚凡人心了是吧？
我甚至觉得他是不是开着直播呢，后边无不良引导，合理饮食，正常消费，
没有暴饮暴食，没有浪费粮食啊，
珍惜粮食宣传大使。
接下来啊，给大家讲搜神记当中最为知名的其中一篇吧，叫做三王墓，也就是咱们熟悉的甘江和莫邪的故事。 楚国铸剑工匠干将莫邪夫妇为楚王锻造宝剑，楚王因剑三年才铸成，心生恼怒，打算杀掉干将。此剑本为雌雄一对儿，此时莫邪身怀身孕，快要生产。干将对妻子说：“
我为楚王铸剑耗时三年，大王必定迁怒杀我。你如果生下男孩，等他长大就告诉他，出门望向南山，看见一棵松树长在大石之上，雄剑就藏在树背面。”
干将带上雌剑拜见楚王，楚王让人辨识宝剑，此剑本有雌雄二柄，只送来雌剑，雄剑不见踪影，楚王当即处死干将。后来莫邪生下儿子，名为赤，等赤长大成人，问母亲自己父亲在哪儿，母亲道出了当年惨剧，转述干将遗言。赤出门向南眺望，看不见南山，只见堂前松木柱立在石上，他劈开木柱背面，果然找到雄剑，日夜一心要为父亲报仇。楚王夜里梦见一个少年，两眉之间宽有一尺，扬言要向自己复仇。楚王悬赏千金捉拿此人，赤听闻后逃进深山，边走边背锅。一位侠客遇见他，问：“
你年纪轻轻，为何哭得如此悲痛？”“
我是干将莫邪的儿子，楚王害死我父亲，我一定要报仇。”“
听说大王悬赏千金买你的人头，你把头颅和雄剑交给我，我替你报仇。”
赤大喜，当场自刎，双手捧着自己的头与宝剑递给侠客，身体僵直，站立不倒。侠客许诺道：“
我绝不会辜负你。”
尸体这才轰然倒地。侠客带着少年的头颅觐见楚王，楚王十分欢喜。侠客说：“
这是勇士的头颅，应当放进大锅，沸水烹煮，方能消解怨气。”
但头颅煮了三天三夜，始终煮不烂。这头颅还时不时从沸水中跳出，双目圆睁，怒气冲天。“
这人头煮不烂，还请大王亲自靠近观看。”
楚王走到锅边探头，侠客随即挥剑砍下楚王头颅，落入沸水。随后侠客也自刎，头颅一同坠入锅中。三颗人头在锅里一同煮烂，骨肉混杂，再也分不出谁是谁。人们只好把锅内骨肉合葬，这墓便称作三王墓，相传在汝南郡北宜春县一带。鲁迅啊，以此为蓝本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名为《铸剑》，原题呢也叫《眉间尺》。我觉得这篇小说的开篇呢，就是写母亲和儿子诉说父亲的血海深仇，这段描写啊特别感动我，所以在这儿呢也想给大家读一读啊。眉间尺是干将莫邪之子，因两眉间距很宽，故称眉间尺。眉间尺性格优柔，心软悲悯，听闻父亲被楚王残杀后，内心燃起复仇之火，背负雄剑进城复仇。故事就这样开始了。眉间尺刚和他的母亲睡下，老鼠便出来咬锅盖，使他听得发烦。许多时光之后平静了，他刚想睡去，忽然扑通一声，惊得他又睁开眼，同时听到沙沙的响，是爪子抓着瓦器的声音。他跨下床，借着月光走向门背后，摸到钻火家伙，点上松明，向水瓮里一照，果然一批很大的老鼠落在那里面了。但是存水已经不多，它爬不出来，只沿着水瓮内壁抓着，团团的转圈子。一想到这胖老鼠夜夜折腾，闹得它睡不成安稳觉，它便心生憎恶。它用炉柴将老鼠按入水中，松手后见浮上来的老鼠鼻子通红，费力喘息。 梅坚赤心生怜悯，又将其救起，救了一半又嫌其模样可憎，再次将他倒入水中。几番折腾过后，老鼠已奄奄一息，他的母亲醒来了。
赤儿，你在做什么？
老鼠。
是的，老鼠，这我知道，可是你在做什么？杀他呢，还是在救他？哎，一交子时你就是16岁了，性情还是那样，不冷不热的，一点也不变。看来你父亲的仇是没有人报的了。
父亲的仇？父亲有什么仇呢？
有的，还要你去报。我早就想告诉你的了，只是因为你太小没有说。现在你已经成人了，却还是那样的性情，这叫我怎么办呢？你这样的性情能成大事的吗？
能，母亲，我可以改过。
自然，我也只得说你必须改过。那么走过来吧。你的父亲原是一名铸剑的民工，天下第一。20年前王妃生下了一块铁，听说是抱了一回铁柱之后受孕的，是一块纯青透明的铁。大王知道是异宝，便决计用来铸一把剑。不幸你的父亲那时偏偏入了选，便将铁捧回家里来，日日夜夜的锻炼，费了整整3年的精神，练成2把剑。当最末次开炉的那一日，地面也觉得动摇，漆黑的炉子里是躺着通红的2把剑。你父亲用井滑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这样的7日7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纯青的透明的，正像2条冰。他悄悄地对我说，一到明天我必须去献给大王，但献剑的一天也就是我命尽的日子，怕我们从此要长别了。大王是向来善于猜疑又极残忍的，这回我给他练成了世间无二的剑，他一定要杀掉我，免得我再去给别人练剑来和他匹敌或者超过他。你不要悲哀，这是无法避免的，我可是早已有准备在这里了。他将一个剑匣放在我膝上，他说，这是雄剑，你收着，明天我只将这雌剑献给大王去。倘若我一去竟不回来了呢？那是我一定不再在人间了。你不是怀孕已经5、6个月了吗？不要悲哀，待生了孩子好好的抚养，一到成人之后，你便交给他这雄剑，叫他砍在大王的颈子上，给我报仇。
那天父亲回来了没有呢？
他没有回来，我四处打听，也杳无消息。后来听得人说，大王杀了你的父亲，用铸剑人的血撕了剑，还怕他鬼魂作怪，将他的身首分埋在前门和后院了。
眉间只忽然全身都如烧着猛火，觉得每一只毛发上都仿佛闪出火星来，他的双拳在暗中捏得咯咯作响。他的母亲站起了，接去床头的木板，下床点了松明，到门背后取过一把锄，交给眉间尺道，
掘下去。
眉间尺心跳着，但很沉静的一锄一锄轻轻地掘下去。眉间尺伏在掘开的洞穴旁边，伸手下去，谨慎小心地挫开烂树，待到指尖一冷，有如触着冰雪的时候，那纯青透明的剑也出现了。他看清了剑把，捏着提了出来。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似乎都骤然失了光辉，唯有清光充塞宇内。
你从此要改变你幽柔的性情，用这剑报仇去。
我已经改变了我的优柔的性情，要用这剑报仇去。
他其实后面还有挺长的，
作为一个引子，让大家去读一读原文呗。
可以可以。最后呀，再来点私心啊，其实跟甘宝本人没啥关系啊，就是想跟大家聊聊呢这《搜神记》中的民俗文化，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搜神记》呢保存了丰富的魏晋时期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其中有一篇呢就叫做贾佩兰说宫内事。贾佩兰啊原本是戚夫人的侍女啊，出宫之后呢，她回忆到汉宫旧事时就说，当年在皇宫里，我们常常奏乐唱歌跳舞以取乐，大家争相穿着华美的衣裳欢度各个时令佳节。十月十五，众人一同去灵女庙祭祀，用猪肉熟米供奉神灵，吹笛击筑，演唱上灵之曲。筑啊，就是一种先秦至汉代独有的一种击弦的古乐器啊，但后来已经失传了。之后，大家手挽着手，脚踏着地，打节拍，齐唱《赤凤凰来》，这是当时啊巫祭的风俗。七月初七呢，就到百子池边演奏西域于田的乐曲。曲子结束后，彼此用五彩丝线系在对方手臂上，名叫相连寿。就是后宫的宫女啊，她们不是常年会相伴在一起吗？也出不了宫，所以她们就借这个七月初七的节日互系这个彩线，祈愿彼此的长久陪伴啊。
磕到了，
我也想说
磕到了，
觉得有点其他的意思。
其实确实啊，
是吧？
对。八月初四，从闺房北门出去，在竹林下棋。赢的人呢一整年福气顺遂，输的人呀整年多病，必须要拿细线对着北极星祈求长寿，才能消灾免病。到了九月，佩戴茱萸，吃蓬耳膏，饮菊花酒，用来延年益寿。菊花盛开时采摘花叶，伴着熟米酿酒，等到第二年重阳节才酿成开饮，叫菊花酒。正月上旬到池边沐浴清洁，吃蓬耳去除邪祟晦气。三月上四节，在流水边摆设乐舞宴饮。一年四季呀，我们都是这样过节消遣的。这一篇呢，相当于是西汉啊这个宫廷岁时习俗的可以说是第一手资料了。而且叙事的视角呢，是区别于官方的记载啊，它是由一名出宫的宫女儿口述的嘛。所以这个视角呢也更平民化更真实，而且也补充了正史当中缺失的后宫的一些生活细节，我体会到了其中宫廷生活也有烟火气的一面啊，就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忽然想到今天看到的一个很短的小故事，说啊有两个人看到电视上正在播新闻，新闻上啊播最近走失的一些儿童拐卖事件，其中一个人就说，哎，你知道吗，我小时候还差点被人拐卖了呢，怎么回事？他说当时啊我还在家里那边小县城嘛，总会有那些看事儿的半仙什么的，半仙就跟我父母说，你家孩子最近看着点，有可能有人贩子要过来。结果没过两天，还果然还真就在他玩的时候，有一个人过来说，哎，我是你什么什么人啊，要带你走什么这那个，那村里人都贼着呢呀，所以一块儿出来就把这人给打死了。他说当时这个人也很可怕啊，又哭又笑的，幸好我父母在。另外一个人就说，那你确定打死人的是你的父母吗？
就有可能那个人才是他的父母。
对
哦，细思极恐。
我觉得现代的这种恐怖故事都是这种，就好像有点心理战那种。
不然为什么他村子里的人大仙能算出来可能要来拐小孩什么的。
好可怕呀，
天呀，有可能是把真的父母打死了。
不然为什么那个过来说我是你谁谁要带他走的时候又哭又笑的。
我这种胆小人还是只适合看甘宝搜神记。
哎，像这种志怪故事啊，或者说咱都不能说它是志怪故事，可能有点像都市传说类的，那是不是放在他那个年代就变成了一个甘宝笔下的故事？ 但是从这个故事里你又能窥见到这个世界或者那个时代里真实发生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就是会有拐卖，有山区的小孩是买卖来的，对吧，就是这些现象是实打实的真实的。所以我就在想，今天咱们讲的像传说啊、志怪啊一类的事情，它往前倒其实就是历史。
但是我感觉我看甘宝，就是因为我挑了一些搜神记的条目去看嘛，感觉就没有那种害怕的这种恐惧感是没有的。我想分享一下我看的里面我印象特别深的两个，一个是咱们大家都挺熟悉的那个董永和织女的故事。董永是为了回家给父亲奔丧嘛，董永的主人就给了他很多钱，让他去回家去办这个丧事儿去，就借给他。然后他办完了以后，就回主人家的路上遇到了织女。织女就说因为你很孝顺，所以我要嫁给你当你的妻子。董永肯定就乐意了呀，于是董永就带着这个织女一起到了主人家。到了主人家之后呢，这个主人人也很好，就说哎，我借你钱我不要了。董永说不行，我必须得还你。那主人也知道他没有钱还呀，怎么办呢？主人就说
这还要结婚是吧，
对，都得需要钱呀，对不对，
才当随礼了。
就说这个主人就对董永说，那你就给我织100匹布偿还我这个报酬嘛。哎，于是董永没织啊，织女织了。织女花了几天，是3天吧，就给人家织出来了。织出来之后呢，哎，这个主人也很开心，董永也很开心，于是董永就带着织女又回老家了。这回老家路上呢，织女就说了，我其实是这个神仙派过来帮你的，因为我这个上司啊觉得你特别的孝顺，所以就是过来帮帮你。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放以前啊，就小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会觉得说我也好像有一个织女这样来帮助我。但是吧，年纪大了以后我就共情织女，你知道吗，免费劳动力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年代不同啊，然后包括年纪不同啊，看这些古时候的故事也会觉得别有乐趣。
其实搜神记呢，它里面相当于是一个还算是比较原，不能说它完全是原始的传说啊，但是它真的已经算是，我觉得是现在能看到算是很原始的一个原本了。搜神记的第一篇啊，就是金本的啊，现本的第一篇叫做神农尝百草。你知道给我一个特别大震撼是什么吗？你们觉得神农是怎么尝百草的？是吃的吗？
吃呀。
不是，搜神记第一篇写的是有一个叫神农氏的人，他是拿一个鞭子去鞭打百草，通过鞭打这个百草，比如说把它鞭开裂了，它会流汁儿啊，或者露出里面的颜色，或者是它遇到空气有什么变化，通过鞭子鞭打那个百草来分辨各个草药的那个药性的，就是跟咱们现在已知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嘛。
是我在看他这个写的，当时翻译版啊，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叙述有一个很明显特点，就是很简洁，就是他会让你觉得你在看的是一个纪实节目，而不是一个就是连续剧。虽然他也是故事性很强，
因为人家是纪实嘛，就是当那个史书来写的嘛。
嗯，
你写的越简单越准确。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特有意思的小故事。简单来说，是一个老父亲带着一家出游出去玩，行到途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老父亲的妻子做梦，梦见说神仙给他捎口信，说啊，你的女儿也要成为我的妻子，我来领她了。这个妻子就醒来就很奇怪，就跟老父亲说了嘛。他们第二天就游船嘛，游到湖中央的时候，这个船就不动了，怎么划它都不动。然后船上的人也知道这个梦嘛，所以船上人就跟这老父亲说，你把你的女儿给投湖了吧，因为这是神仙在要她。这老父亲啊说了一句话，说哎，我怎么能看我亲生女儿投湖呢，我可不忍心看。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就躲到了船里头，然后让他的妻子把女儿投湖。
我以为他自己先跳了呢。
是吧是吧。然后后面呢更离奇，这个妻子不舍得投自己的女儿啊，于是他就把他的侄女给投湖了。这老父亲呢听到扑通一声他就出来了，结果看女儿还活得好好的，然后侄女没了，他就特生气，他说你这是陷我于背信弃义之地啊，神仙就该觉得我不信守诺言呢。 于是一生气他就把自己女儿给投了，等于说侄女也投了，女儿也投了，然后这个船就可以动了。他们划到下游的时候，这个神仙就过来了，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很讲信用，所以我把这两个女孩都还给你。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我觉得放到现在来，咱们会觉得这个故事是那种就很抽象很离奇的那种搞笑故事，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因为就是战乱问题嘛，所以其实生命感觉会从这些文章里感觉出来，当时的人对生命其实他都没有那么的在意，别人的生命他可能也没有说像咱们现在宣传的这样要尊重他人生命，他也没有，他把所有人的生命都看的是平等的不值钱。
哎，我特别想提一点，据我所知当时应该还没有儒学观念统一四方啊，所以我觉得当时反而记录下来这些故事是人性最真实的，就人性就是五花八门的嘛。派刚才讲那故事，我作为一个父亲按理说应该是我替女儿死，但没想到是我偷偷的不看女儿死。当下看来就是这什么人，这能叫父亲吗？这样的故事写进书里是何意味啊？但是可能在当时看来这就是人生百态嘛。
值得提的一点是，这个故事里头的神仙最后还是觉得这个老父亲是个信守承诺的人，他是从褒义的角度来写这个故事的，
这还成正面形象了。
对，所以能够看得出来当时的文化呀、思想和咱们现在的这个差异真的特别大。可能你会觉得说是可能当时的女孩啊，她地位没有那么高，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换成是儿子，他可能也是一样的剧情。
我也觉得是
就是当时可能没有把生命看得说是这么的尊贵，就是他的意义是要高于他的命的。
最后的最后呢，咱们再来个对比。至此咱们讲过蒲松龄、袁枚、冯梦龙，包括咱们今天聊的甘宝，他们都写过神异志怪故事，那他们四位的作品有什么不同呢？甘宝的《搜神记》，它最大的特点呀，就是史观思维嘛，它是严肃的在搜集资料，它不刻意讽刺人间，而是重在记录上古传说。而袁枚的《子不语》呢，就是和《搜神记》可以说是完全相反啊，是纯粹的猎奇随笔。袁枚呢是崇尚这个自然性情的，所以他的《子不语》当中呢有很多故事是低俗诙谐怪诞的，只为茶余饭后消遣。大家还记得啊，咱们讲过其中的那个僵尸野河，就小王偷偷晚上去看那个两个僵尸的那个事儿啊。
这位是纯玩流量的。
对，就是消遣嘛。那蒲松龄和冯梦龙呢，这两位啊都是借志怪灵异之事来抒发情感，或是来警醒世人的。蒲松龄一生仕途不显，所以他在《聊斋志异》中是借鬼怪写当时的科举黑暗，写官场腐败，批判人间的现实。而冯梦龙的三言呢，其中的志怪呀只是点缀，那些神仙灵异事件只是推动情节的工具而已，最终的落脚点呢是希望用吸引人的故事情节来教化百姓，宣扬善恶有报。
感觉这一下子这四位的性格
都很清晰
了
是吧？
对，你就感觉四个人站在你面前，他就各有各的喜好和性格。
我觉得甘宝和袁枚特别的清晰，
感觉这几位里边甘宝应该戴个眼镜儿，拿个那种教鞭或者是文件夹板正的，穿个很立正的中山装是吧，站在那儿，然后一副眼镜儿说我觉得这里还是有一些问题可以探讨的。
然后袁枚呢就是反正就瞎写写吧，你们的茶余饭后看一看呗，
可能手上盘着核桃是吧，手上对拿个茶壶说哎呦一会儿你们吃什么呀？
吃肘子吗？
对，有点想吃大肘子了。蒲松龄可能穿的破衣烂衫的一个 T 恤是吧，都已经洗白了，领子边儿都卷着了，然后看着他们几位，然后发出了一声哼的声音。
我觉得就这几位搁在一起来看的话，其实他们都写过那些志怪鬼怪，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甘宝，我觉得他的目的特别鲜明，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让你们相信这世间是有神鬼存在的，所以他没有那么多的细节的发挥呀、煽情啊、情感呀、讽刺啊，他没有那些，他就是记录。
老学究。
我觉得反而是他的这种写法，他对于《搜神记》这本志怪史学书的态度吧， 反而让这本《宋人记》成为了后世的这种志怪小说的一个灵感的来源，因为它足够的简洁，它的故事脉络是很清楚的，没有那种什么添油加醋的写法呀，所以反而这种故事能够成为作家们的一手资料，一手材料，然后再去进行这个扩写。
我忽然想到冯梦龙，你知道冯梦龙会说什么吗？前三位站在那儿，冯梦龙看着他们说，你们三个是什么关系呀？
研究一下，
可以产粮了，
写一点，写写。
那这期呢，咱们了解完甘宝《搜神记》之后啊，对于有鬼没鬼、神话故事几分真几分假这件事儿呢，我突然就想开了啊。虽然对于甘宝来说，这鬼神的真假是至关重要的，毕竟他耗费了几十年嘛，编写一部《搜神记》就为了明神道之不污。但是我现在觉得呀，真假都不太重要，口传的历史没有文字，唐代之后大家逐渐觉得那不真实啊，可到如今还有传颂唱诵至今的历史常识流传，谁又能说得清其中几分真假呢？而且我认为，无论是神话史诗还是志怪小说，即使表面看上去光怪陆离、荒诞不经，但揭开外衣，其内核中包裹着的也是历史，哪怕只有一点点呀，是真实的。那神鬼世界不也是人间悲欢离合的投影吗？官场腐败、战争残酷、阶级压迫、爱情的坚贞、孝道的崇高、情义的延绵，神鬼故事的起源都是人间心事罢了。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否定鬼神，只是搁置不谈、不深究罢了。而在生灵涂炭、秩序崩塌的魏晋时代，人鬼相通、善恶有报的志怪传说却实实在在承载了普罗大众对公平和解脱的渴望，成为平凡人在动荡岁月里的精神寄托了。
我真的十分想把这四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
你要不出幅画吧？
我也是觉得是，你画
画讨论讨论，真的很想知道他们几个人会有什么交流啊。
其实我觉得真的挺妙的，我也是突然想到想要聊一聊志怪小说的这个最早开始搞这个东西的，结果没想到人家是史书。
甘宝如果站在这儿推着眼镜，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你以为我是什么不三不四的江湖人？
跟那个袁枚和冯梦龙一样。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聊的，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小红书，您搜招运酒馆都能搜到。那咱们还是点赞订阅加关注，
招运老粉你最酷，
谢谢光临招运酒馆，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可这问题就是，春秋以前的历史压根儿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呀。春秋之前，夏商西周是没有纸的，当时的人们呢是在这竹简呀、木牍啊、帛书上做记录，
还有在石头上刻，
这几种材料都极易。
不好意思、啊，
给我
不好意思、啊，就给你砸了挂了，这属于
你这给我整汗都出来了，
撤回。
这几种材料都极易朽烂，
哎。那怎么办啊？你说说，
在石头上刻，完了那出土石头也。